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要读一段圣经，那是在哥林多后书啊。如果有圣经，弟兄姐妹翻到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到十八节。那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讲生活中的艰难，甚至苦难。那基督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有苦难。那怎么去面对这些苦难？那今天读的经文，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很熟悉，而且很背。我鼓励我们中间所有的弟兄姐妹，你背背这段经文，对你的大脑有好处，对你的灵魂更有好处。那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弟兄姐妹翻到我们一起读好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到十八节，我们一起来来。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阻拦，却不知失望；遭逼迫，却被丢弃；打倒了，却不知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时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彼死的身上显出来。这样看来，死在你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但我们既有信心，正如经上记着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这都是为你们好，叫恩惠因人多发，感谢格外行多，以致荣耀归于神。所以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这四节经文，弟兄姐妹你记得啊，最后十六节的时候，读到十六节有一段一句这样的话，我们不伤胆。什么是伤胆？伤胆就是泄气，就是回心，就是下沉，就是恐惧。我问弟兄姐妹，你希望你生活的每一天充满甜蜜、舒服、喜乐、成功、盼望、激动，那这是我们很多人都要的生活。我们希望每一天都是充满着这种热情，那生活是平平安安，没有一个人愿意要伤胆。弟兄姐妹，你愿意要伤胆吗？伤胆是让你觉得恐惧，让你觉得前面的路不知道在何方，让你生命下沉。生活中有没有这样的时刻？那有的基督徒可能生活当中他有个误解啊，跟随主有个误解，说信了耶稣我的生活就不应该有任何的问题，从此以后一帆风顺，不再有任何的问题。弟兄姐妹，圣经上没有这么说，为什么说我们生活在这个有罪的世界，这是有罪、有魔鬼、有邪恶的世界。你活在这个世界，一定会遇到一些事情让你伤胆。那保罗在讲这段话的时候，他真是经历在内忧外患的这个环境当中，外在有陷害他、攻击他、辱骂他、侮辱他，他每天面临死亡的威胁，就每一天都不知道第二天能不能活下去。而且呢，他不但有外忧，他还有内患，他的里头很恐惧，有压力。他说我为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心上。你看保罗是一个伟大的圣徒，是耶稣基督的大门徒，了不起的门徒、圣徒，可他有压力，生活中有压力。所以弟兄姐妹，不要我们认为活在这个世界啊，我们觉得我们生活不再有任何的压力，不再有任何的麻烦。圣经上没有这样的教导，有些假师傅、假教师、假先知告诉你，只要你跟随耶稣，生活中不再有任何的问题。那圣经上没有这么说。问题是当你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可以不伤胆。这儿讲的不伤胆，你可以不下沉，你可以不绝望，你可以不放弃，你也可以不灰心，你可以继续往前走，充满着盼望。那这是基督徒应当有的态度。你不要幻想说我们活在耶稣的基督的里头，生命从此以后无风无雨，无风无雨的庄稼是长不大的。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讲的信息哈，我们要明白，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是有罪、有魔鬼、有邪恶的世界，我们会经历一些艰难， 在艰难当中，我们可能会伤胆，我们会恐惧，我们会下沉，我们会困惑，我们会疑问。但是照理告诉你，今天的经文告诉你，你可以不伤胆。所以照理经文说，我们不伤胆。所以弟兄，今天我们要明白这样的一个道理哈，我们跟随主的人，你活在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是有邪恶有魔鬼的，同时你明白另外一个道理，我们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像瓦器一样。你家有没有瓦器？在美国可能都用金器，不用瓦器了。那圣经上讲一句话说，我们人的本质，人的生命就像瓦器一样，泥土做的，容易碎，容易受伤害。我这边在座所有的弟兄姐妹，你从来没有见过生活伤害的人，伤痛的人，你从来没有流过泪的人，生活中从来没有发生任何艰难的人，我请你举个手。没有一个。为什么？我们要认识人的本质是瓦器。人很尊贵，很了不起，很伟大，因为我们是上帝所造的，有上帝的形象，我们能创造，我们能发明，我们把卫星可以送入太空，这是了不起的地方。但是它只是人生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告诉人生很脆弱，就像瓦器一样。有人说是瓦器啊，我是战国时代的瓦器。你是战国时代的瓦器，我是今天造的瓦器，我们价格不一样的。那无论你什么时代的瓦器，弟兄姐妹，你是瓦器，你的本质是瓦器。你瓦器你会伤心啊，你会破碎，你会受到伤害。所以今天的经文你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瓦器。这是为什么我们在世界上的时候，我们会受到伤痛，会受到伤害。你说人是瓦器吗？我很强大。你知道我这个年龄的人，在中国大陆过来的，我们有一首歌，就是我们是钢铁铸成的什么？长城。你不是钢铁铸成的，你就是个血肉之躯。你的思想很了不起，可是我们很脆弱，就像瓦器一样。你看那个四川汶川大地震，那一年东南亚的这个海啸，美国的 Katrina， 在那个大灾难面前，你是钢铁铸成的也没有用啊，也没有用，你是瓦器。那生活中不单说有这样的自然灾难，写明我们生命是多么的脆弱，好像瓦器一样。而且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好多的事情让你这个瓦器会破碎，让你瓦器受到伤痛。比方说你的婚姻会破裂，那伤心伤肺的，你没有见过婚姻破裂的人，你不知道。你事业失败，你不全注了整个热情在你的事业当中，可是你的事业会失败了。你身患重病，好像一丝的指望都没有了。或者是你儿女出了问题，你怎么帮他都不能解决。亲人死亡，亲人面临死亡，你怎么安慰他？恋爱失败，我们中间有人恋爱失败的时候，那种伤心伤肺的痛。有些人因为恋爱失败就轻生了，有没有这样的人？有的。人际关系，这些东西出了问题的时候都能伤痛我们，伤害我们，让你明白一件事情，你的本体不过是尘土，你是一个瓦器。这不是贬低人，基督福音从来不贬低人，基督福音告诉你，你是上帝的形象，上帝爱你，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拯救你，你何等的宝贵。但同时告诉你，你是瓦器，生命如同瓦器，在这个瓦器当中怎么办？我们会丧胆。你婚姻破裂的时候，你里面恐惧，你下沉，你忧闷。你的婚姻出了问题的时候，你会这样下沉，你会痛苦。当你身患重病的时候，觉得没有指望了，好像我这个瓦器被生命灾难给解破了。所以生命如同瓦器，那怎么办呢？今天的经文告诉你，生命如同瓦器，但你可以不丧胆。生活当中我们会遇到一些艰难甚至灾难，但是我们可以不伤胆。为什么可以不伤胆？圣经给我们四个理由，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你教导我们，让我们敬拜你，你是至高者，你是从无造有的主，你的伟大是我们无法想象的，你的智慧是我们无法测度。主，让我们晓得敬拜你，晓得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开我们里面的眼睛，让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是我们的拯救，你是我们的力量。 我们生命如同瓦器，但是主，你可以让我们成为刚强的人。我们在患难当中，我们可以成为不伤胆的人。主，求你在我们的里头来教导我们，让这个世间分别为圣，让我们心向你敞开，你的圣灵在我们间来运行，你在我们中间行走，让我们敬拜你。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的面前得蒙你的悦纳。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怎么样能不伤胆？当你看瓦器的时候，你会伤胆的。你看你生重病的时候，你能不伤胆吗？当你事业又无成的时候，你不伤胆吗？你的婚姻摇摇欲坠的时候，你不伤胆吗？当你的儿女的问题根本解决不了的时候，你能不伤胆吗？我们会下沉，我们会灰心，我们会泄气，甚至会绝望，甚至前面的路没有了，我们里面一团黑暗，一团麻乱。你怎么样让你不伤胆？弟兄姐妹，伤胆是从里面摧毁你的身体，摧毁你的灵魂，影响你跟神的关系。怎么样不伤胆？圣经上说，第一个，你要记住一件事，你里面有宝贝，你里面有宝贝。一个基督徒非基督徒，我们的生命的本质是一样的，你是瓦器，我也是瓦器。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你的生命如同瓦器，容易破碎。有些人认为自己是钢铁铸成的，你还没有经历灾难，你经历痛苦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是瓦器。那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同样经历人生的这种艰难，区别在哪儿？这儿告诉你，你的生命中有个宝贝，这个宝贝是个珍宝，是一种全能，是一种力量。这个宝贝是什么？这个宝贝是基督，宇宙的主，全能的主，他愿意卑微在你的里头，进入你的生命当中，这是宝贝。这是我们在困难当中，我们常常忘记的，我们有宝贝。这是我们在困苦当中最困苦的一件事情，你知道吗？我们在艰难当中，在困苦当中，我们有很多的误解。当我们在困苦的时候，艰难的时候，我们的眼睛只看着痛苦。如果现在你的手受伤了，你的手受伤了，你心中会始终想到这只手。这个痛苦常常把你的注意力拉回到这个痛苦当中，你的心是围绕这个痛苦在转，你注意这个痛苦，你的心被这个痛苦紧紧地包着。如果你是婚姻受到痛苦，在破裂当中，你的心常常就钻到这个痛苦的里头。如果你的疾病缠着你的身体，你的心常常就回到这个疾病的里头，你的心被这个痛苦的包起来，你常常越想到痛苦，越想到疾病，你越是痛苦，你越是看到悲伤，你越是痛苦，就越想越苦，越苦就越想，这样我们这个生命就被痛苦紧紧的包裹了。这个时候我们最忘记的一件事情，你里面有个宝贝。你知道大家知道的莫大拉的玛利亚吗？他在悲伤当中，流泪当中，耶稣站在他的身边，他都看不见。这就是我们在痛苦中的一个真实的内在经验。你的眼睛只看着痛苦，只想到痛苦。如果神在这儿，我就不会有痛苦；如果我有痛苦，神就不在我这儿。我们脑子里常常是这样的一种想法，对不对？如果神在这儿，我就不会痛苦；我有痛苦，是因为神不在这儿。所以当我们在痛苦当中，我们忘记了你里面有一个宝贝。圣经怎么告诉我们说，我们有着宝贝放在我们的瓦器里，要显出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是失望；遭逼迫，却被抛弃；打倒了，却不是死亡。这个四伯告诉你，四个伯啊，是告诉你，你可以不灰心，你可以不绝望，你可以不伤胆。你怎么做到？有的时候你生活就是四面都是敌人，无路可走，就像你生病一样，生了重病，你看这个医生也帮不了你，那个医生也帮不了你，你所有的资源都用尽了，你不能帮到自己，或者周围没有路了。你的婚姻也是这样，你这个办法也想尽了，那个办法也想尽了，你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你的儿女出了问题，这个办法也想尽，那个办法都想尽，你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四面受敌，好像无路可走，没有人能帮助你，你的父母也帮不了你，你最好的朋友也帮不了你，这叫四面受敌。 但是圣经上有句话，你因为有宝贝在你的里头，你可以不被困住。弟兄姐妹知道约瑟吗？知道约瑟吗？约瑟被搬到埃及的时候，上帝安排了一个护卫长叫波提法，在困苦当中、流离当中、孤单当中，上帝安排了一个波提法看上约瑟，帮助他。可好景不长，又被抛到监狱里头，上帝又安排了另外一个监狱长来帮助约瑟。那个监卫护卫长，那个监狱长是上帝送到你身边的天使，让你知道四面受敌却不会困住。为什么？我在与你同在，你是马迹，但是我是你的宝贝，我在你的生命当中与你同在。你看下面一句话说，心里作难却不自己失望。痛苦不但是身体的痛苦，又是心灵深处情感的挣扎，那才痛苦。你恐惧，你忧闷，如果上帝与我同在，为什么生活这么样子？上帝你在哪儿？你怀疑，你下沉，这叫心理作难，你痛苦。而且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当我们在痛苦当中的时候，艰难当中的时候，你下沉，你灰心，你看到前面没有路可走的时候，你愿意把自己封闭起来。我知道很多人在痛苦当中把自己封闭起来，不愿意跟人交往。为什么？你们不懂我，你们不知道我心中的痛苦，不愿意跟人说话，不愿意跟人交往，自己推缩到一边。你们问我，我也不想跟你说话。弟兄姐妹，在这种光景当中，我们往往更加的忘记什么呢？你的里头有一个宝贝。为什么？神把你放在一个身体的里头，是通过身体来帮助你，通过教会的肢体来帮助你，通过教会的肢体来安慰你。为什么圣经教我们弟兄姐妹要彼此相爱，与哀哭的人同哭？如果你在沮丧当中、痛苦当中把自我包裹起来，自我封闭起来，弟兄姐妹，你是苦中加苦，你永远被黑暗捆绑在一个角落里头。但是有人说，牧师你不知道，我愿意跟弟兄姐妹交往，我愿意在教会的身体里头，可是别人在背后老是议论我，把我的痛苦当成谈话的资料。这是为什么？在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不可以在背后议论别人、谈论别人，我们只是爱别人。看到教会弟兄姐妹一个人受苦的时候，看有人打电话，有人送汤，有人帮他带孩子，有人帮他做很多的事情，这就是对了。四面受敌、心中作难的时候，神给你开条路，透过这些肢体来帮助我们。为什么我们在艰难中、患难当中一定要在主的身体的里头、在教会的里头、在团契的里头，上帝透过这些弟兄姐妹在鼓励我们、在安慰我们、在建造我们。在艰难困苦当中，我刚才说第一个问题，我们最怕的是什么？我们的眼睛只看着痛苦，越想越苦，越苦越想，忘记了这位赐力量的主在我们的里头，他的宝贝在我们的里头。第二个大的问题、大的试探、大的障碍是什么？我们等啊等啊等啊，我们需要巴不得马上不被困住，马上不至于失望，马上不被丢弃，马上不至于死亡。好像上帝没有这么做，等一个礼拜还行，等一个月还行，等一年、等两年，甚至等了很长时间。这个时候是我们最难的时候。但是弟兄姐妹，在艰难当中不绝望、不灰心、不伤胆，是忘记神他有时间、他的计划。这个人你们可能都知道，他叫蔡淑娟。我们中间很多人去 Paradise Pennsylvania， 在宾州有个叫天堂镇。这个人是个什么人呢？这个人是在他是在清朝末年的时候生于南京一个官宦人家。他有24位弟兄姐妹，他排行第18位。16岁进教会学校读书，他认识了主。从此以后他把全家55个人带到主的面前。弟兄姐妹，55口啊，全都带到主的面前。那他1931年在上海的时候，他身染重病，没有得到及时的医治，结果呢导致他眼目生病了，从此不能见光。他一生在黑暗当中度过的。他1949年来到了宾州，住在那个地方。他在黑暗当中，他说，主啊，我想服侍人，可是我什么也不能做了，我都不能见光，我都不能跨出门外。我们中间多少弟兄姐妹，你跨出门外的时候你感恩，从来没有想过，可他连门这个阳光都不能见，整天就活在一个黑暗当中。可在黑暗当中他没有放弃，他没有伤胆，他没有绝望，没有下沉。 他说有宝贝在我的里头，他就开始写他心中所感受的。结果有成千上万的人来看他，因为他的话语鼓励了许多弟兄姐妹，连 Billy Graham 都去看他。结果他把自己的经历写成《暗示之后》这本书，对用就鼓励读一读啊，《暗示之后》。他讲了几句话，他怎么说？他说：“床榻不是我的监狱，你说不是你的监狱啊？你一生都困在个黑暗的房子里头，你不在坐牢做什么？”他不说，床榻不是我的监狱，乃是受训的学校，神在训练我。他说：“我从来没有问过上帝，为什么这个事情临到我？”弟兄姐妹，心里住难的时候，我们会问这个问题，对不对？为什么这是领导我？他说我从来没有问过神啊，你为什么领导我？他说我只问上帝，你要我如何行？你要我如何行？那所以我们在艰难当中、困苦当中，你会伤感，你会下沉，你会灰心，你会怀疑，你会放弃，你会绝望。但这个时候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说到你里面有个宝贝，你是瓦器，但是里面有个宝贝，这个宝贝让你刚强，让你在艰难当中你不失望不伤胆。蔡丽娟是这样的一个人，蔡淑娟对不起，是这样的一个人。第二，你在艰难当中，在困苦当中，在下面一张怎么回事？保罗说，我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是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身上，因为我这活着的人是为耶稣被交于死地，是耶稣的身也在我们的彼此的身上显明出来。人在艰难困苦的第二件事，可以帮助你调整你的生活的目标。你看我们生活的每一天，我们的忙忙碌碌，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很忙，忙什么不知道，那你忙，每个人都在很忙。我们认为生活就是这样匆匆忙忙的下去，直到有一天这个艰难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被迫让脚步放慢，想一想我到底在做什么，我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在艰难当中，在困苦当中，在疾病当中，在各种失败和沮丧当中，你开始思想人生最重要的问题，生和死的问题。所以保罗在这儿说，我身上带着耶稣的死，让耶稣的生在我身上显明出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什么是耶稣的死和耶稣的生跟我们有什么关系，2000多年的耶稣死了跟我今天有什么关系，耶稣的生怎么在我身上来显明出来。我们活着有自己的目标，我们从来没有想到神让我们活着的目标是什么。你知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很有意思哈，我们求上帝要这个要那个，我们就是不要上帝。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这样，我爱这个爱那个，我就是不爱上帝。因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产生一个错误，是个什么错误呢？就爱的秩序给颠倒了。有些东西在我们生活当中非常非常重要，重要的不得了，没有它我就不能活着。可是灾难来临的时候，把你最爱的东西给挪走了，那个时候太明白一件事情，我最重要的东西我保不住它，那我到底为什么活着呢？生活中有很好的东西，婚姻很好，身体健康很好，儿女很可爱，事业很可爱，这都是好东西。但这些东西绝对不是一个最最最最最最最重要的东西。为什么？这些东西可以顷刻间就消失过去。所以苦难让我们重新明白一个道理，到底耶稣的死跟耶稣的生在我生命当中怎么来彰显出来。我们一生都为自己活着，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希望上帝为我活着。我为什么来教会？我为什么信上帝？就是要上帝为我活着。弟兄姐妹，这是信仰的一半，这是信仰的一半。上帝是我们的拯救，上帝是我们的力量，上帝是我们的帮助者，他引导我们走义路，没有问题的，这是一半。另外一半是什么？更重要一半是什么？上帝呼召我们，拣选我们，是让我们成为他荣耀的计划一部分。主啊，我怎么让你活？我怎么为你活着？神说不要为我活着什么，让耶稣的死在你身上显明出来，让耶稣的生在你身上显明出来。你经过的艰难，你经过的患难，你经过的困苦，使你在效法耶稣的死，参与耶稣的死， 跟耶稣就是同死。你从来不知道，弟兄姐妹，当我们在平安的时候，我们现在很健康的时候，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耶稣的死离我们很遥远。当你在极大的灾难当中，在疾病当中的时候，你开始体会到，主啊，我在参与你的死，参与你的苦难，我思想你的十字架，你的十字架就是个苦难，你让我在这个世界承受这些苦难，就是参与你的苦难，效法你的苦难，与你一同受难。你的目标开始被神来调整，你不仅是为了看得见的东西在活着，你为那个看不见的那个荣耀的东西在活着。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弟兄姐妹，耶稣的身在你身上显明出来。摩西、保罗，他们在经过人生的大患难之后，他们更加抓住神，人变得谦卑，变得柔和，他内在的境界被不断的提高，他看到更远，知道我一生不仅仅是为这个家庭活着，不仅仅是为我的事业活着，为这个永恒的荣耀、上帝荣耀活着。所以苦难帮助你经历耶稣的死，好，耶稣的身在你身上显明出来。我们中间有一对夫妇，他们一个可爱的女儿离开这个世界，那是伤心伤肺的痛，这个苦难在他们身上帮助他们经历耶稣的死。你不知道他们有多痛苦，不知道有多伤胆，不知道有多淌过多少的眼泪，可是这个苦难让他们经历耶稣的死，让耶稣的身在他们身上显明出来。怎么显明出来？今天他没有伤胆，虽然痛苦他没有伤胆，他被神复兴起来，他现在帮助很多的人，很多的家庭，苦难在他们身上发动，身却在别人身上发动。下面一句话说，这样看来，死在我们身上发动，身却在你们身上发动。弟兄姐妹，这是神有的时候在我们生命当中这样来建造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白白的受苦，但是这些弟兄姐妹他经历了耶稣的死，让耶稣的身在他身上显明出来，他自己变得谦和，变得忍耐，变得大度，变得有爱心，变得有怜悯，心灵变得更细腻，能体贴别人的痛苦。同时呢，死在他们身上发动的时候，身在别人发动，他把怜悯、把爱、把关怀带给那些苦难中的人，那些在苦难中的人，他去看望他，他去关怀他，他去帮助他，他的生命的目标被调整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跟随主的人也要明白，苦难是帮助我们经历耶稣的死，也经历耶稣的生。神中不同的方式，不是弟兄姐妹所有的人都应该经过大灾大难才明白耶稣死，耶稣的生不一样。神对每个人带领不一样，弟兄姐妹，神对每个人带领不一样。因为神的计划在我们身上，让我们经过苦难，好像我们体验耶稣的死和耶稣的生，这让我们的生命慢慢慢的炼净，人生的目标被调整，被调整。主啊，让我为更荣耀的一个目标在活着。这是第二点。第三，信心的内在的话语。当我们经历艰难的时候，你有没有信心就显明出来。就像这瓶水啊，你摇晃它摇晃它摇晃它，它底下装了什么东西你看得出来。如果底下装的是 orange， 它 orange 就出来了。当艰难困苦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生命发生极大的震动，发生极大的震动，你里面信心有多大的分量，这个时候信心开始显明出来。我们在平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真有信心还有假有信心。有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我想要得到的东西就得到，我想要的就要，那叫信心。哦，弟兄姐妹，你可能对信心有个误解，信心的本质不是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那不叫信心，那叫幻想。真正的信心是什么？始终仰望这位神，我知道他是善良的，他是全能的，他是有计划的，我仰望他，这叫做信心。信心的主要着眼点，他不是在要得的东西上面，信心的着眼点是在这位掌管万有的主的身上，这叫信心。但是很多时候弟兄姐妹，当灾难临到的时候，艰难临到的时候，我们信心开始受到思念，我们信心的本质开始被显明出来。假信心让你崩溃，真信心经过苦难的时候变得刚强。请弟兄姐妹记住这句话哈，假信心在苦难当中 他会崩溃。在苦难当中，假惺惺会崩溃的。在真惺惺在苦难当中变得刚强。但是问题不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也没有崩溃，也没有刚强，在艰难当中是不是这样的问题？有的时候苦难让一个人咒诅上帝，苦难会让人咒诅上帝的。约伯的太太就是这样。约伯的太太在苦难当中跟他先生说，放弃你的信仰吧，死了算了。那在苦难当中会让你咒诅上帝，在苦难当中会让你赞美上帝。像那个保罗在监牢里头生死未卜的情况下，他还能赞美神。那一边是咒诅上帝，一边是赞美上帝。在我们心目当中想象，没有信心就是咒诅上帝，有信心就是赞美上帝。可是在生活的真正的生活是怎么样的？我们在灾难当中，在苦难当中，在艰难当中的时候，我们既不咒诅上帝，我们也不赞美上帝，我们怎么样？伤胆、困惑、怀疑、沉沦、下沉、放弃、没有精神、很沉闷，这是我们真实的状态。既不伤胆，而既不这个咒诅，也不赞美，既不崩溃，也不刚强，这是我们真实的状态。像什么呢？我就想到看到一幅画哈。你们知道今天中国很大的洪水，到处都是洪水，滔天的，很多城市都被淹没，很多村庄被淹没，道路和桥梁淹没。我想到一幅画，一幅画是什么呢？就像一个河流啊，到处都是洪水。那河水当中呢，有一个人抱着一个木头，在大江大河里面在飘。我想到这幅画，我们在苦难中的人呢，艰难中的人，就像一个人抱着一个大木头一样在飘。死了没有？没死。活了吗？活得来。闲在那个地方，我们很多人信心就是这种状态，是不是？闲在那个地方，死死不了，活呢活得艰难。这就是一个信心的一个光景。很多在苦难中是这样的一个光景，他没有咒骂上帝，也不能赞美上帝，既没有崩溃，也没有刚强，就是闲在那个地方，吊在那个地方，活不了，也死不成。怎么办？这个时候，弟兄姐妹，你里头有很多的话语会出来，真正的信心不是你在教会里头你讲几句话就表示你有信心，真正的信心是看你内在的那个声音，很重要。你看这儿怎么说的？我既有信心，这种信上接着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你记得哈，我因信如此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是说话，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被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并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的面前。每个人每天都在说话，信耶稣不信耶稣你都说话。我讲这个说话不是你像现在我在讲话，不是这个，你心里的每一刻都在说话，每一分钟也讲100字到1000字，生命的每一天每一刻你在讲个不停，你在里面讲个不停，讲个不停。信耶稣不信耶稣的人，你受造是一样的，因为你们讲个不停，你在苦难当中你会讲讲讲讲。你比方你失恋了，这个流氓，这个混蛋，你毁了我，你坏了我一辈子，你伤了我，我要报复你。因为你们这样讲啊，讲这个不停。你生病的时候，你说：“哎呀，上帝你在哪儿？”这还是好话了。有些人说：“哎呀，我无望了，我没有希望了，我绝望了，我无救了，我死了，我生活没有盼望了。”因为你们讲这个不停，你事业崩溃的时候，因为你们讲这个不停。弟兄姐妹，我们里面不断在说话，天天在说话，时刻在说话。现在的问题在哪儿？有信心的说话跟没有信心的说话有本质的区别。这儿告诉你说，我因信如此说话，说什么话？为什么说什么话？保罗说什么话？弟兄姐妹，他说什么话？我四面受敌却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是绝望；被抛，遭逼迫，却不被抛弃；打倒了，却不是死亡。我身上带着耶稣的死，是耶稣的身在我身上显明出来。这是有信心的话，在他身上。你没有信心呢？你说什么话？我完了。你失业的时候说我没有价值，你生病的时候说我没有未来，你是被人诬告的时候，被出卖的时候，你说世上没有公义。 弟兄姐妹，这个世界很奇妙的一件事情，你知道这个世界很多的问题，有的我上次说有的灾难是因为我们自己犯罪了。比方说我遇到一个人，他赌博，一点工资拿去赌，结果老婆跟他吵，吵到家里面是乱糟糟的一团，两个都不想活。我说这是你叫做上帝来审判你，你要悔改。可是有的时候不是这样的，我们生活中很多的灾难不一定是我们出了什么问题，你很干净，可这个世界太脏，这世界很脏，你穿个几百的衣服几百的袍子走到外面去了，跟外面是腥风作雨，秽风作雨，你穿了这个袍子以后，不是因为你太脏，而是外面太脏了，你的袍子很快被污染，你被攻击，被辱骂，被嫉妒，被排挤，不一定完全是你的问题。可在这个世界怎么办？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一个世界，就是这么一个世界在这儿。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弟兄姐妹？怎么办？这时候你的心中有好多的声音了，没有公平，没有公义，我要刀宰了他，我要杀了他，这个日子没办法过了。当你心中全是没有信心的话语在你的里的时候，你越说越伤胆，越说越沉沦，越说越远离神，越说心中越不平安，越说心中没有喜乐。很多的弟兄姐妹，你每天不是你在乎你在教会中祷告，主啊，我赞美你，我感谢你，很好很好弟兄姐妹，但更重要是你的内心深处在说什么样的话，那个才能体现你有没有信心。这个是太重要了，弟兄姐妹。我知道在灾难当中没有个人不祷告的，在死亡的床边没有无神论者，我们都祷告。但是很多的祷告是什么呢？你知道大家坐飞机啊，飞机，我们在座的请大家举个手哈。我问你的时候，你们坐飞机的时候有几个人用过那个氧气罩的？举个手试试看。那个氧气罩就是飞机快要垮的时候，啪，那个氧气罩下来的，有用过？有没有用过？一个没有用过。你希望用不用？哦，不需要，对不对？那是救命稻草，用的时候迫不得已才用一下，对不对？我希望挂在那儿，我站在那儿，但是我不用，是不是？很多人祷告就是这样。最好不用，最好不用。当我真的没有办法的时候，我祷告用一下，主啊，救救我的命。你觉得有用吗？信心不是内刻的信心，信心是里面怎么说话，你的里头怎么说话。你看看这儿一个经文怎么说的？诗人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啊，我心里面下沉，我心里面紧张、恐惧，没有盼望。我的心中痛苦，被刀插进一般。我觉得无路可走，四面受敌，被打倒了，好像我站不起来。我疲惫，不知道路该怎么做。”啊，怎么走？前面路在哪儿？不知道。你说闷不闷呢？闷啊！这对谁说啊？自己对自己说话。你里头说什么样的话？有新鲜的话跟没有新鲜的话完全不一样。没有新鲜的话是什么？我完了，我死了，我无路可走了，我没有价值了，我倒霉了，我受伤害了，神在哪儿？不管了。我们常常心中会在困苦当中、艰难当中、无路可走的时候，我们里面会有很多的话，你自己对自己说。有信心的人怎么说？不是说啊，没有，我生活中没有苦难，没有忧闷，没有沮丧，没有胆战，没有，那是睁眼讲瞎话。神从来不喜欢我们这样讲。你看，你对心说什么话？你里面讲什么话？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你为何在我里面？然后呢，应当仰望神，应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我讲这个道的时候，不是讲弟兄姐妹自己听，我讲给我自己听。我生活有极大的压力，做牧师有没有压力啊？没有压力啊。保罗说为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的身上。我们教会有几个人生病，家庭有什么样的挣扎，几个人没有工作，信仰什么样的状态，全压在这儿。郁闷不郁闷？有的时候郁闷，晚上都不能睡，有的时候晚上都不能睡觉，要祷告。 这又怎么办？哎呀，你看这些羊真的是这样牧羊没有用的，你看这些人都是怎么讲都起不来，算了。你会讲一些很负面没有信心的话，这要是带到神的面前来，有的时候你大脑不能运作的时候，哎呀，我完了，我脑子都不能思考问题了，哎呀，真的是我完了，这叫没有信心。内在的话语让你伤胆，让你沉沦，让你负面，让你消极，让你站不起来。你把这些问题带到神的面前来，我的心啊，我的大脑啊，你为什么不能运作呢？仰望你的神，他用笑脸帮助你，这是心对心，心对自己说话。可是再看下面一句话，我的神啊，我的心在我里面郁闷，所以我从约旦地黑蛮岭米沙山来纪念你。你看到没有，真正的信心反映在什么地方？有好多方面的显明你真正的信心，但这儿一个重要的方面不能忽略的，就你里面那个声音在说什么话，你怎么样对你的心来说话。你在灾难当中，在艰难当中，你很自然的说一些消极的话，负面的话，没有希望的话，绝望的话，当你说的时候，你的心不断的下沉，越来越伤胆，越来越伤胆，越来越伤胆，就天地末日到了，就那种感觉，就那种感觉。当这种声音来你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怎么办？你要对你的心说话。我的心啊，你为什么忧闷？为什么烦躁？我的神在哪儿？宝贝不在这儿吗？这才是重要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艰难当中，在困苦当中，你的里面有好多的声音，如果你没有信心，你就被负面的话语缠裹着绑架了，结果心越来越下沉，越来越下沉。我病治不好了，我完了，我的孩子将来怎么办，我的先生，我的丈夫将来怎么办，我的事业怎么办，你整天就想这些负面的东西。当你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来，应当仰望神，因为他笑脸帮助我，我要称赞他。这是为什么基督徒永远喜乐的原因。我里面有个宝贝，我虽然愁苦，我把我内心的话语转到上帝的身上，我因信我才如此说话。弟兄姐妹跟我一起说，我因信才如此说话。保罗说什么话？说复活的基督一同站在上帝的面前。当我们经过这样的一个心路历程的时候，你的信心里面有内容呢。下面一章，这是贝多芬，你们知道这是贝多芬的祷告。贝多芬你们知道是个德国最了不起的一个音乐家，对于音乐家来说耳朵太重要了，耳聋了这是灭顶之灾，大灾难。他一生创作了许多伟大的作品，到现在还有无数的人在喜欢他。我们知道在有一种，他的父亲是一个酒鬼，不负责任的，他的母亲四岁就死了，他耳朵听不见也好，你说那种多痛苦，就等于他前面的路已经没有了。在艰难当中，他写下那个第九交响曲，大家都听过的欢乐颂，充满着赞美和欢乐。我们大家都喜欢唱赞美诗，叫快乐快乐，对不对？快乐快乐我们中，大家知道这个诗吗？对不对？这就根据欢乐颂的主题曲编配的一首赞美诗，很美。快乐快乐，你说他在极大的痛苦当中，当他写这个诗的时候，他穷困潦倒，朋友死亡，亲人死亡，他快乐个啥？而且他耳朵听不见。当他写这首诗的那天晚上公演的时候，在1824年5月7日在维也纳首演欢乐颂，他因为耳朵聋了，他不能指挥，他坐在乐队当中，当演出结束以后，大家掌声雷动，他什么也听不见。你想，你创作一首伟大的作品，你不能 enjoy 这种成功的喜乐，那肯定蛮痛苦的，对不对？极大痛苦。你知道他在这个得知自己的耳朵他残疾是终身的时候，应该说他是最绝望的时候，你看他怎么祷告的，他怎么祷告的，你看他怎么祷告。神啊，赐我力量胜过我自己，不要让我成为如此生活的奴隶。神啊，引导我，把我从黑暗的深渊中 提起来，让我的灵魂，就是你智慧所拯救的灵魂，奋勇搏斗，无所畏惧，因为只有你知道我，给我灵感。一些高贵的音乐，那个灵感是从哪儿来的？那他不仅仅是在这种灾难发生的时候才祷告。如果你读读贝多芬的日记，它里面充满了许多的祷文。我读两段给你听听看。其中一个日记上说：“神啊，帮助我，别人抛弃我，厌弃我，因为我不妥协。”有些日记上面说：“神啊，我的生命没有什么值得固守的，赐灵上给我战胜自己。”他把内在的许多的声音转化成祷告，写日记。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姐妹，如果你整天活在一种悲观负面的情绪的里头，婚姻的伤害，工作的失望，身体的疾病，不要让那些内在的那种东西绑架你，让你心伤胆绝望，好像前路没有了。我因信如此说话，你注意里面的话，可以用日记的方式来向神祷告。他就是这样一种人，活在神的面前。你知道欢乐颂里面有段歌词是这样的：弟兄们，星空的高处住着慈爱的天父，万民呐，你可曾俯伏敬拜，可曾认识创造主。在悲苦当中，他的心中不绝望，因为里面有个宝贝在他的里头。所以我们注意，在艰难当中，困苦当中，弟兄姐妹，我们记住，你的心在说话，因信说话跟无信说话是不一样的话，不一样的话产生不一样的结果。我知道有些人的婚姻经过破裂之后，心中不断在说，不断在控诉，那个砍千刀的毁了我的一生，我恨死他，我恨不得宰了他。当你整天被这些说话的声音所包裹的时候，你的心里头得不到医治，得不到医治，得不到医治。你应该转向我的神啊，你笑脸帮助我，他走让他走吧，他不是我的神，我可以重新站立起来，靠你的恩典。有人在苦难当中像大水当中一样，在一个水的里头，水跟钱的时候我们可以没问题，因为我们脚还站在大地上，没有关系。可水到这儿，到这儿的时候，好像周围都没有路了，什么也抓不住了，在恐惧当中，这个是你的心。如果说主啊，这边也没有路，这边也没有路，周围没有人救我，这是他祷告说：主啊，把这种深渊当中帮我拉起来，帮我提起来。这是我们内在有个宝贝。这是为什么圣徒在艰难当中仍然很喜乐，神没有离开我，神在我的里头。最后一个，仰望永恒的荣耀。一个无神论者，他没有永恒指望，只有暂时的盼望，他的路只能看到生命的结束那一天。如果现在的一个年轻人，他是个无神论者，什么都不信，你也是个无神论者，你对年轻人讲，你说年轻人啊，好好读书啊，要拼命工作，这个世界啊，就是你生活的全部，得到了就得到了，失去了就永不回来了，那这是你唯一的一战，你受难是你倒霉，没有天堂，没有救赎，没有补偿，没有对邪恶的最终审判，你死了就死了，你的身体变成肥料，你活着有些小希望，然后呢没有了。你对无神论者讲什么？你说为了人类远大的理想奋斗，当然可以，这样可以鼓励人，可是当灾难来临的时候，山崩地裂的时候，大海翻腾的时候，生命都没有指望的时候，你跟他讲这个话有意义吗？你没有盼望的人，那是痛苦中的痛苦，癌症中的癌症。为什么有些生癌症他很恐惧？因为他没有盼望。癌症中的癌症是没有盼望，叫绝望。痛苦中的痛苦是因为没有盼望。盼望是什么？盼望是个灵魂的锚。希伯来书第六章四节上面说是个锚。我的爸爸是一个船运公司的职员， 巨型的船，它前面大锚，一个锚都几吨重，你知道吗？锚几吨重啊！当遇到风浪的时候，把这个锚抛下去，船就能固定了。信是什么？因信。他说我们灵魂有了锚，那个锚是又坚固又牢靠。如果我们的眼睛只看到这个世界，过了这个村就没有那个店了，我们没有理由不伤胆，没有理由不绝望。在艰难当中我们很困苦，我们不伤胆，因为我们知道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中无比的荣耀。什么叫自战自清？王牧师你不懂，我身患重病，我的事业破产，我的家庭破裂，还自战自清，你没有受过苦，你站着说话腰不痛啊？在艰难当中，我们的盼望被截获了。我的盼望在哪儿？如果只看到眼前，我们的苦难是又大又长又重。为什么？过了此生没有下一殿呢？我失去又失去了苦啊！没有一个不苦的弟兄姐妹，如果在苦难上不苦的那是假话，不下沉的是假话。但这个时候让我们明白一个道理，我的盼望在哪儿？也大家还记得有一次我在这儿讲永恒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我说永恒有多长，大家还记得这个吗？对不对？地球存在是宇宙存在是150亿年，150亿年在上帝的眼中就这么点儿长，就这么点的长，就这儿，就这小段。永恒有多长？你看永恒有多长，永恒有多长。如果你的眼睛只看到在世界上30年、50年、80年、100年，到时再也没有了，那我们的苦难真的是又重又长。如果你眼睛看永恒，弟兄姐妹，你的苦难是自战自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苦难当中问到自己，我的盼望在哪儿？没有盼望，苦难是不能忍受的。我在这儿看一句话，保罗说我不伤胆，为什么？因为我眼可见的。下面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而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撑到永远的。这个物质世界都是暂时的，整个宇宙都是暂时的，整个天地像衣服一样旧了，慢慢都会过去。无论你活100年，慢慢会过去。没有永恒，人就活在这个世界的几十年时间，很快就会消失。让我讲一句人们不愿意听的话，我们都是走在通向死亡的路上。你无论怎么否定它，这是事实。无论你承认不承认，这是事实。有些人活80年，有些人活100年，有些人活10几年，活20几年，我们都是通在死亡的路上。那现在是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告诉你，这个世界不是你永恒的家，也是寄居的地方。上帝为你预备的是永恒。大家知道有一件事情，基督在世上的时候有一天带着几个门徒到了山顶，他的面光突然改变了，他的面貌如光，如太阳一样发出光来。大家记得这个事情吗？耶稣登到山上的时候面色改变，整个身体发光，面部发光。那个事情告诉你是什么？是告诉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在永恒当中耶稣就像那个样子。但不仅仅是告诉这一件事情，还告诉你另外一件事情是什么？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的这一面，中间有一道门，我们在门这边，我们看不到门那边的荣耀。我们以为到了门口跨出去就是深渊，就是死亡。 No， 耶稣登山变相是把那个门打开了一条缝，打开一条缝，让你看一眼门那边是什么。那是告诉将来你像耶稣一样 你的面会发光如日头。上面一张 slide， 我请大家一起跟我读来。那时一人在他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听的就应当听。为什么基督要这么做，花那么大代价来到这个世界干嘛？邀请你回家，进入永恒的天家。那个时候你像耶稣一样，像太阳一样发光，这是我们的盼望。亲爱的弟兄姐妹，C.A. 路易斯讲个很好的一个比喻，他说啊，上帝把晨星赐给我们，将我们有一天要披戴烈日，像太阳一样。他说现在我们什么，在门的这一边，我们在门的这一边，我们能感受遇到一点点清晨的清新和纯净。你早晨打开门走出去的时候，似乎一种清新的感觉，对不对？他说我告诉你，这个清新，这个纯净，是门那边纯净跟清新的一个小小的树苗而已。讲得很美啊。我们在门这边我们受难，我们在门那边上帝给我们预备了是这样的永恒的荣耀。你像耶稣一样，你的面目像太阳一样发光。下面一句话，有耳的就应当听，这是我们的盼望。亲爱的弟兄姐妹，巴不得我们中间每个人的耳朵可以打开。人生最长的路，每个人人生最长的路，不是从月球，不是从地球走到月球，人生最长的路，不是从这儿走到喜马拉雅山，不是从这儿走到台北，走到上海，人生最长的路，是从这儿走到这儿，从你这儿走到这儿。什么意思？上帝的话语就停留在这儿，对你没有用的。上帝的话语必须要从这儿到你的心里头，那个时候你可以不伤胆，你不绝望，你可以重新得力。让我们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愿你的话语在我们的里头建造我们，让我们经历你的死，也经历你的生，把灵魂的锚紧紧地抛在你的里头，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一群有盼望的人。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的力量，我们仰望你，我们需要你，我们敬拜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